诗歌中的雅歌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我们看雅歌第八章第六节，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儿，我们低头再练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就像诗歌所说的，不知道你为什么拣选我们，也不知道你在哪里看上了我们。今天你不止拯救我们，你也特别召聚我们，你也特别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机会。主啊，这三天在假期的时候，你要用你自己的话，就是雅歌，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所以我们告诉你说，我们都在这里。但愿当你在外面说的时候，叫圣灵能在里面对我们说。但愿我们这一次许多人都像几个博士一样，我们只要遇见主，我们就不再从原处回去。但愿这个周末，也许许多人生下来就是为着这一次的聚集。我们仰望你，借着你的话来复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也借着你的话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这一次呢有一个机会，就让我们连续三天我们一同来看雅歌。我们知道最近我们好几年所读的经卷圣经里面的，可以说都是在解经上算是高难度的。比方说我们读过马太福音，那有人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其实比启示录要难读十倍。那么同样的，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一卷的书就是雅歌。那这卷书呢，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怎样。那一面来讲，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呢，可以说在所有爱主的人心中是一首歌，而且他们永远不会离开这首诗歌，常常在他们口中唱，也常常在他们心中唱。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学习天天唱这首诗歌，到了那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，我相信那个感觉感受又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讲到雅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很多的注解，我相信大家一定看过很多的注解。比方说高师竹弟兄，他是贵格会的，那贵格会的常常讲到与主的交通，所以呢他有一本雅歌。还有呢，如果在早期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烟台的茶经处也出了灵歌的就是雅歌的灵训。那么还有像贾玉明弟兄，他也有一本关于雅歌的。我相信如果大家不是从中我英文的当然是很多了，比方说英文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香草山上，那么那个就是戴德森弟兄的，那个原文是Union and Communion， 那么中文呢是把它翻作香草山上，那么那也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。所以在中文的书籍里面，刚才我们提的包括香草山上，这些应该都可以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还有丁素心姊妹有一本叫雅歌默想，还有尼托圣灵有一本叫做歌中之歌。我相信说大家来了，要么就对于这一卷书一点都不认识，你甚至会问说为什么神把雅歌放在66卷里面。我想你不是第一个这样问的，或者你熟悉到一个地步，你几乎都知道里面大概是讲什么来说的。但是我想这一次呢，主要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就是让我们呢能对于雅歌呢能比较有一点全盘的认识。我们的目的就是给弟兄姊妹预备一个参考的一个平台。那么从这里呢，大家可以能够更深入，就是说也许不管你是哪一些的书帮助了你，也许是尼托生的歌中之歌， 也许是也许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戴德生的香草山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那一些的解释在你心中是非常非常熟悉的。但是我们这一次希望说能够把我们带更深一层，你自己可以来到主面前，一面可以参考这些爱主的人他们所留给我们的著作，所留给我们的讲解，那另一方面呢，你也能够对于这卷书好像能够亲自面对面，你与主中间的对话就好像雅各中所罗门和苏拉米中间的对话一样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我们需要有一点的预备的工作，我们需要给大家打一点真理的底子，还有一些的背景我们需要和大家解释一下。因为普通你读雅各的时候一开始就解释了，因为我们知道说2000年来从 origin 开始，从教父开始，包括还有比方说伯尔纳弟兄，Bernard Clavel， 那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个奥秘派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我们看见他们读雅各的时候，他们一开始解释也不要解释，所罗门就是我们的主，苏拉密就是我们。这里面有两个，这两个人中间的对话就代表两个人中间的爱。那因着爱的缘故，他们就有一种的交通，因着交通的缘故，他们当然有一种的连结。所以讲到与基督联合，恐怕很少有一卷书像雅各讲了那么透彻。对于爱主的人，好像外面的解释是多余的，外面的背景都是多余的，因为他可以很快的就直接进到至圣所，然后呢从里面就读出一些属灵的意思来。所以我相信今年尤其在中国有好多的中文关于雅各的解经的书，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得到帮助了。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呢，就是说也许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，或者你以为你已经明白了雅各，让我们呢给大家看一看在雅各里面，事实上雅各是有一些背景的。那这些的背景的确能帮助我们深入对雅各的认识，而且呢因着这些背景，圣灵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稳固的基础。因为当我们用寓意解经的时候，或者灵意解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两个的看法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两个观察的角度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的结论常常会不一样。所以当你读到这许多书的时候，你看见有的人这么解这一节，有的人另外解那一节，两个都对的。其实呢，因为这个是指着我们与主之间的经历，所以怎么样只要合乎新约圣经里面的经历，你怎么讲都可以，怎么领会都可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会发现说好像在解经上自由度是比较大一点。实在说来，解经在读圣经的人是没有自由的，因为你解释圣经，你必须根据解释圣经的定律，不是你怎么说就怎么说的，不是你去凑合，不是你去好像把它凑在一起好了，这个就是解经，不是。所以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的人，在特别在读主的话上，他是必须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非常深的工作，让他怕他自己有个主张，他怕他自己有一个意见，他希望说尽可能的能不误会主自己的话。所以我想没有一卷书好像雅各书一样能约束一个读圣经的人，把他带到一种的情形，你会发现说主的话是永远不会错，主的话永远是圣洁的。但是我们这个人跟不上，我们的思想跟不上，一个堕落过的思想，一个堕落过的情感，当我们再来碰到雅各这样圣洁的一卷书的时候，你慢慢就试出来我们这个人到底在哪里。保罗为什么在晚年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？因为当他越圣洁的时候，他越行走在神的光中，他就认他自己的罪，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要洗净他的罪。 所以好像你看见在神面前好像比从前圣洁多，但是因为慢慢的光强了，结果又看见他身上有许多斑斑点点，保罗又认他的罪，主耶稣的宝血又洗净他的罪。所以你看见当你生命的层次慢慢往上涨的时候，生命的光也跟着涨，生命跟着光涨的时候，本来是十柱光，只看见两三个斑点，现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。但是因着你生命长大了，你生命的度量长大了，你生命的光也强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光里面，你看见的不是三个斑点，你看见是十个斑点。但是你又承认自己的罪，因为主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好了，在这个阶层里面，你看见我们接受神，就接受主宝血的洁净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就更慢慢慢慢的，你看我们在主的恩光中就长大了。所以到了晚年，保罗一定是个成熟的保罗，保罗一定是一个圣洁的保罗。那他为什么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？因为现在照在他面前的光不再十柱光，不再一百柱光，烛光现在可能是一千光。在一千烛光的面前，你觉得你是污秽的人，你觉得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所以保罗他没有说我从前是罪人罪魁，他不是。在希腊文的那个语势语气是什么呢？是现在，我今天就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如果保罗在世界上和别人相比的话，有谁能够像保罗那样圣洁呢？但是一个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只要来到至圣所，那个圣洁的光一千之光一照耀，他就看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所以保罗说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保罗早期的时候，他问安都是愿恩惠平安，平安恩惠临到你们。但是到了晚年，尤其是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又加了一个词叫做怜悯。怜悯跟恩典恩惠有什么不同呢？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，这是恩典。我把我的钱给路上的乞丐，这是怜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保罗看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当他看见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只能说，我不过是个蒙怜悯的人，我是怜悯的器皿，神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感谢主，主在哪里看上我？主为什么要拯救像我这样的人？说这样话的人是被带到至圣所的，说这样的话的人是在不知道有多强的光中，大概在一千烛光或者一万烛光中，一个人越圣洁，他的光就越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试验看看你属灵的光景如何，让你来读一读雅各就好。你如果真的被带到至圣所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从来不知道我们的思想有多污秽，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这个有多肮脏。你只要读一读雅各，不是雅各该不该放在圣经里面，是你该不该放在至圣所里面。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我知道很多的甚至很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雅各根本不应该是六十六卷里面。我常常觉得，我相信圣灵没有做错，圣灵是把雅各放在六十六卷里面，圣灵也没有把我们放错。我们应该在地狱里面，我们应该是地狱的材料，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我们蒙了何等的怜悯。我们因信是本乎恩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怜悯的器皿，因着他怜悯的缘故，靠着主的宝血，我们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至圣所不是应该老早化成灰烬的吗？ 我们的罪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问说